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如何在忙碌中回归安息，如何在盲目中回归真理，如何在迷茫中回归盼望。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生活忙忙忙。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活忙忙忙。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生活忙忙忙。
是，那安好跟程敏呢，在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当前的手机、电脑等等这些屏幕给我们带来的忙碌，特别是这些屏幕给我们带来了好多的威胁，比如说麻痹我们，不让我们独处，让我们处于不断的刷刷刷的这个状态啊，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消逝了。而等我们回过头来才发现，哦，好多事情还没处理呢。进而呢，我们又非常紧张，忙碌的去做我们这些事情。这些呢，都是屏幕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威胁。那我们应该怎么回应？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呢，安好跟程敏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
我们上次聊过了这个危险性哈，因为进入了这个自媒体，还有就社交媒体的这个时代哈，带来的很多的方便，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搅扰，很多其实还是有威胁性的。我们确实是有必要去谈一下，我们怎么样子去处理。这次呢，我们来谈论其中的一些吧，可能不全面，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思路，然后呢，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面对这个现状。
对，先要跟大家说明一点，我们并不否认这些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数码技术等等，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便利性。我们上次实际上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可以随时的查找一些我们不明白的知识，我们生活方面、工作方面的这些信息的处理，这都是网络数码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进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些困扰，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些技术呢有一个辩证的态度来对待。那就比如现在铺天盖地的信息在我们的手机里、网络上都能得到，信息的真与假，那就需要我们更加有智慧的去辨别，不是我们看到的信息、得到的信息都是对的。因为这里面我们不排除有些人是用一些错误的信息，甚至是有害的信息来吸引我们的眼球，来挑逗我们心里的这些欲望，进而呢让我们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甚至是有一些犯罪堕落的行为。所以说呢，对当前的网络信息技术、数码技术，我们必须有辩证的态度来对待。
还有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怀疑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网络上的信息。我的理解就是不要走极端哈，一个极端就是网上说的我都相信，这就是科学，都是真理。然后呢，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信，哎呀，那些都是垃圾啊，啥也不要信。那有些比如说是很事实性的东西哈，就比如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指标啊，你这个糖尿病指标大概是多少，你就是糖尿病了，就是这种啊。而且还要知道这些信息的来源，如果说是有可信度的这些来源，它是可以信得过的，那我们就是要建立这种判断能力哈。
对，
真伪的判断，有智慧的判断，这到底是谣言还是事实，到底是谬论还是真理，去找信得过的这些源头和信息的。
对，如果说我们对当前在网络上得到的信息不加以判断的话，人云亦云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让我们陷入这种焦虑和忙乱过程中。就别人说一个信息，不加以判断，不加以区分，你就相信，你就照做，肯定就会被这些信息牵着鼻子走了。 安好想到的就是关于这个身体健康，程敏雄刚才说了，有一些它是事实性的东西，那我们就要相信，我们就要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去生活。但有一些明显感觉的是谬论，告诉你吃这个补什么，开始买了，你就开始做了，开始吃了，然后第二天一个人说，哎，这个又不能吃，
对，
然后你又停下了，第三天又来个人说，哦，你要吃另外一个，就会每天不断的在焦虑，不断的在忙碌，你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判断的时候，似乎这个日子总是按照别人指导的这个轨迹在走，那你肯定很忙碌。所以说，这个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
对。
那第二点呢，在我们借助这些媒体信息与我们周围的人联系沟通的时候呢，我们要多一些理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就是我们发出的一条信息，或者是我们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们很期待别人马上就回应。要么别人回复你的消息，要么别人马上给你点赞。如果我们经常很快的在短时间内就想得到回复的话，那别人是不是也是这么想呢？就会觉得每天都在处理不同的社交媒体的信息中，你在忙碌。有一个牧师就跟我们分享，他说有一天呢，我给一个朋友发邮件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个朋友邮件下面呢有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写的是发邮件约法三章，哎，他很好奇就点进去了。结果呢，是他的这个朋友下面有一些回复邮件或发邮件的一些原则。这个朋友说道，在发邮件的时候，不要问开放性的问题，比如说你有时间吗？或者是说在吗？像这样的，这种开放性的问题就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困扰。你说别人回不回复你呢？不回复你吧，觉得朋友之间你可能会有什么事儿；回复你吧，人家手头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你又没说具体什么事儿，所以说这就很麻烦。还有一条原则是，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抄送，特别是一个工作团队之间发邮件的时候，经常是你给另一个人发邮件的时候呢，下面好多抄送人，当这些抄送人收到你的邮件的时候呢，他们马上就要点开，因为这是工作团队发来的邮件。点开之后呢，又发现没有什么大事儿，或者是很犹豫，你是说给我听的，还是说给另一个人听的呢？就会给别人带来忙碌和焦虑。那么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发出去的消息不要期望对方马上就回应，因为发出的消息，如果期待对方马上要回应的话，就会一直守在你的电脑网络前。对方如果没有回应的话，你心神不安。哎呀，怎么还没有回复我呢？是不是发这条消息不对啊？或者是他没看到，我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呀？你就这么焦虑，然后你别的事情你就做不了了，对吧？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一些理解。不要发出去的消息或得到的消息，不要期待马上就回应，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如果你期待别人马上要回应的时候，你就会给别人带来生活的不便利。
对于这个期待对方的回应上哈，我其实有很多的经历，在公司里边做啊，还有就是平时和亲戚朋友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呢，就是在你发的信息的最后呢，加一句话来表明你这个信息需要回复的急切程度。比如说你不着急的，你最后一句话你都说你有空了再回就可以了。你自己呢也不需要在这里等，特别是一些难回的，要做决定的事情，别人不太可能马上就可以给你回的。
是，程敏雄给了一条比较好的建议，就是在我们回复信息的时候，加上紧急程度的一个请示。如果是紧急呢，你就告诉是紧急，马上需要得到帮助；如果不紧急呢，在有时间的时候再回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那第三个，面对我们当前各种屏幕和数码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呢，我们可以反其道而为之，就是你发现你有这个屏幕焦虑症了，你可不可以有意识的使用一些旧科技？所谓的旧科技，指的就是说，你可不可以不依赖这些网络和这些设备，你能够安安静静的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安安静静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呢？比如说，我们现在都习惯用手机或者用电脑读电子书， 那我们知道想安静读电子书的时候呢，往往都安静不下来，因为你手机和电脑上的信息不断的会蹦出来，吸引你的眼球，转移你的注意力。那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把手机和电脑放到一边，然后安安静静的拿一本纸质的书来读，你也可以拿一支笔放旁边，遇到好的地方呢，你可以抄录一下，记记笔记，然后你想更舒服一点呢，你可以喝一杯茶等等。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们安安静静的读书，然后心里不至于被这些突然之间出现的信息所吸引。还有呢，我们现在习惯呢都在网络上买东西，但是在网络上买东西有一个弊端，就是你看的越多，你想买的就越多，你的欲望被这个网站呢不断的会调动起来。
嗯，
还有一些网站呢，它会记录下你浏览的偏好，就是你想买什么东西，你没买的时候它就记录下来了。
对，
然后你下次打开这个网站呢，它会不断的给你推送。
对，
一旦浏览这样的信息，你短时间内你是出不来的，因为你会看呢哪家便宜，你还要做对比，对不对？
嗯，
当然呢，网络购物是给我们带来了便利性，比较信息也带来了便利性，但是它也让我们买了好多不该买的东西。
嗯，
也浪费了我们好多不该浪费的时间。
对，
那我们真的是需要的话，你可以到实体店去看一下，可以的话直接就买回来了。
对，网络购物呢，我就是为了买这一样东西呢，它就给我好多的选择，我的天哪，不同的公司，不同的颜色的，不同的价钱的，然后呢，有些是包邮的，有些不包邮的，哎呀，给我造成了这个选择障碍症，都不知道到底选哪个。
对，时间也浪费掉了，
就是时间就抛上去了，好像我选择非常的多，我自己还要去搜索啊，我一下去就是半小时一小时就没了。
嗯，
不知道哪个最好啊，最后就随便选个了呀，拉倒了。我觉得他们这些电商非常的明白，就是把我们搞到最后精疲力尽了，你就随便选一个吧，随便选就行。
对，我们在这里呢并不是完全阻止大家去网上购物啊，因为安好和成敏也在网上购物，只不过呢我们要想好，很多东西如果在实体店能够买到的，不需要在网上浪费那么多时间的，我们完全可以去实体店去购物。
嗯，
特别是我们吃的东西哈，日常生活用品，我觉得在实体店买还是更好的，因为你能够实实在在的摸得到看得见，并且也能节省时间。
对，买食品的话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现在为什么电商都说了呀，你要买菜啊买肉啊你就订呗，我给你送过来，但是这个一直都做不起来，因为大家还是要亲眼去看的，这个东西在网上看不出来的。
对，
菜的新鲜度，那水果的新鲜度咋看得出来啊，拍的那个照片是最新鲜的时候拍的。在那个疫情的时候呢，哎，大家还可以说哎呀我出不去了，那我网上购一下吧，但是平时的我还是要去超市自己看的呀，所以这些是代替不了的。所以我们买其他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给你带来的焦虑症啊，你在这个屏幕上到处扫来扫去，扫几天扫不出个什么来，你就直接去实体店自己去摸一下看一下，那多好。
是的，
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啊，让我灵感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地上
我们虽然软弱，但靠那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第四个方式方法呢，我们要有意的划定一些界限，保护我们能够专注的去完成一件事儿。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啊，随着信息技术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呢，我们很难已经专注去完成一件事儿了。比如说安安静静的写一点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安安静静的做其他事儿的时候呢，这个手机的消息时不时的蹦出来，你马上注意力就会被分走，然后你手头的这个工作可能就放下来了，甚至回过头来再重新做都要花好长好长的时间。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是脑力工作者，比如说我们这一天想在家里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结果你早上一起来手机打开了，短视频刷上了，起初可能是觉得哎，看看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吧，结果刷着刷着刷着刷着，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没了。等回过头来一看，哦，我手头的工作还没做呢。还有就是晚上睡觉前觉得这一天很辛苦，终于睡觉了，上床了，拿出手机看一下吧，今天有什么事儿啊，啊，有什么搞笑的视频呢，哎，你这一刷也不要紧，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又过去了，结果影响你休息了。第二天早上起得晚了又没有状态，又会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因为好多的时间都浪费在了屏幕上，没有那么专注的时间来做自己的工作或做某一件事儿。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有一定的界限了。比如说我们设定一个界限，早上工作之前我不刷手机，晚上睡觉之前我不刷手机，然后全家人在一起，比如说分享灵修的时候，或者是吃晚饭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大家把手机都放到一边，大家安安静静的，就是面对面实体的聊天，说一说今天学校、家里、工作上发生的事情。总归我们要有一定的界限，规定出来那么一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安安静静的专注于做某件事儿。这样呢，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而不至于在做事儿的时候让我们受到干扰。
这个界限是一定要划的，特别这些场合里边，比如说我们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这些呢尽量都不要被手机和电子产品来打扰。陈敏觉得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手机里边都有一个免打扰的功能，可以设时间的，比如说我在睡觉那段时间我是设好免打扰的，什么声音都进不来，包括打电话进来也可以设，就是说除了是选几个人，比如说有这个急事的家里边的人啊，可以打得进来，但是你全部都设，你睡觉的时候就是什么电话都进不来。然后呢就是把所有的就是那种提示有声音的，每一次进来一个短信，进来一个邮件就叮这么响一下，
是
现在我太太在那个短信上都还留着呢，我一发给她会叮，她就会紧张，她说你没事就别发给我，我紧张，说你关掉不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开着，她说我要知道有进来呀。我妈以前是睡觉很晚的，我发给她，哎呀你这么晚发给我干嘛，我说你睡觉声音还开着，当然老人家他们也不会哈，儿女要帮她设一下，晚上绝对不要响，然后呢我现在是所有的声音我都不要听，你可以提示我会亮个小点儿啊，比如说微信里边你给我一个小点儿就行了，
嗯，
安安静静的，我尽量能够静音就静音，我要看的时候我自己会来看的，我不需要你来提醒我，也不需要他来打扰我，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对，那最后一点呢，我们还是要带领大家安静在我们神的里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都把这个网络把这个信息当作一个偶像来崇拜了，
嗯，
遇到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网络，
嗯，
有一些常识性的问题知识性的问题找网络确实是能够给我们快速的得到解决给我们答案，
嗯，
但是我们人类内心深层次的问题呢，罪的问题，生命的意义问题，我们生死这样的一些重大问题，我们谁能解决呢？网络能解决吗？
嗯，
解决不了。如果你追寻网络去解决，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伤害。
嗯，
前几天网络上爆发出来消息嘛，说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诱导一个人去自杀。
嗯，
就跟他聊天过程中，最后给出的结论就是你们人类浪费资源，活得没有意义，还不如去死吧。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说面对网络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偶像来崇拜，圣经说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
嗯，
如果我们完全的依赖网络，相信网络提供给我们所有的信息，那我们不就相当于在拜一个偶像吗？
对，
那把我们的神放在什么位置呢？
嗯，
所以说罪的问题，生命的意义等等这些深层次的与我们人类救恩生命灵魂有关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到神的里面，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解决。
对，
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并没有造手机，没有造网络，那那个时候我们人是不是快乐地活在神为我们造的这个星球上？
嗯，
后来人相信谎言，我们堕落坠入了这个世界，那我们现在想一想，这个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在迷惑我们欺骗我们呢？他让我们相信一个人你可以借助我们成为知识达人，你可以无所不知，可以借助我们可以去到任何的地方，有了一个网络在手可以全天下全世界都在你的手掌之中，
嗯，
这是多大的一个欺骗，多大的一个谎言呢？
嗯，这样子的话就会让我们产生心里的骄傲，诶，我啥都知道啊，对所有的事情都有答案呢，其实是个假象。
对
啊，答案是在圣经，在神的话语里边，其实是一种欺骗。其实现在的这科技手机呢，其实是一个，它这是一个工具，是一个中性的东西，而是我们怎么样子来利用这个工具才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对
啊，就比如说我用这个手机我来查圣经啊，我可以读圣经，然后我可以每天去听这个灵修啊，诶，这个就变成了好的事情了，对吧？
对
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魔鬼撒旦他也会用这样子的手机，这样子的媒体来攻击我们，来诱惑我们，
是，
或者是借的这些媒体上的这些所谓的博主啊，来诱惑我们，把我们带进我们的罪恶里边。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手机的这个世界里边还是现实的社会里边，其实是一样的。
对
啊，我们就是要看清楚，每天都有圣灵的内助提醒，知道这个手机的随时都是有诱惑，甚至比以前旧的这个科技时代的诱惑会更大。
对，无论手机、电脑、网络、各种数码的媒体技术等等，它是被造物，
嗯，
它应该为我们服务，而我们不能够把他们当作偶像，被他们所牵制。那最后呢，在这个里面我们还是想跟大家说，尽管媒体技术让我们 交通联系得到了便利，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还是需要实体面对面的交流。
嗯，
因为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在爱里合一的，它是需要有这种关系的。但是我们好多人现在把数码技术当作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主要渠道，甚至有些年轻人觉得我不需要结婚，我在网上找一个灵魂伴侣就可以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那怎么可能够不见面借助于网络呢？所以说虚拟的相遇代替不了我们面对面真正彼此关怀相爱的这个关系的。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需要有这种实实在在的相处，生命才能够彼此连结，被建造，互相的鼓励安慰。
嗯，最后呢，陈明给大家分享圣经的一段话，在哥林多前书6:12，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鼓励大家，劝勉大家呢，不是说不可以用手机，不可以上网，都可以，但是一定不要受到辖制。
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当前的数码网络技术，也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来使用我们的手机电脑，让我们真正的都知道我们要安静在神的里面才是我们最终所依靠的，而不是数码，也不是手机，也不是网络。
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